兄姐妹们，
这个没打开哈，
我开了，有了啊！弟兄姐妹们平安。从上个礼拜天到今天，大家好像都心中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想法。我想今天大家恨不得我一站上来就先解释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不要着急，我们会解释，但是那个是 dessert 我们先要把这个今天该讲的，我们聚集在这里是该我们在一起是来敬拜神的，我们先把该讲的讲完，所以请你们耐着性子，等一下我一定会端出你们想吃的 dessert 来啊。我们从这个今年开始，我们就在讲这个属灵的操练。那我们在这个上两个月，我们讲到了关于说这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内在的操练，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操练出来，不能够表现在这个实际的生活中，如果不能够行出来，那我们的信仰不过就是多一个知识，对我们其实没有很大的帮助。操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步骤，帮助我们能够把信仰在真实的生活中活出来。那我们上面前面所讲的几个操练，静默的操练、祷告的操练、进食的操练，都是帮助我们说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够转向以神为中心，如何能够做到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做起来，我不知道有真正有多少人每天在想，我真的是尽心尽力尽意了爱神。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那一点。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个用属灵操练的时候，其实就帮助我们实时的在生活中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不再是一个个人的操练，它是一个团体的操练，是一个团体的操练。我们知道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不过我想大家可能也在想说，敬拜为什么需要操练呢？礼拜天不是就来教会坐着，这有什么好练的嘛？私班操练一下就行了，其他人都不用练，只要来这边坐着听完就回家， 这不需要有什么操练，也没有难度。我们觉得可能想不通为什么敬拜会是一个属灵操练。那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什么是敬拜，敬拜为什么这么重要，敬拜为什么需要操练。我们今天从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敬拜不是等于上教会。我们觉得礼拜天上教会就是敬拜，那不是真正的敬拜的含义。圣经里面对敬拜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指示，而且神在寻找他所要的敬拜的人。那我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想我就不再重复那一个故事了，那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这个耶稣和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对话。那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敬拜的重要。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说了，他离开了犹大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的地理稍微有一点概念，我们都知道从犹大到加利利没有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可以过约旦河，从约旦河的另外一边走到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再到加利利，这是通常犹太人所走的方式，因为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我想这个传统我就不必再重复了，大家都知道说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合的。在这一段一开始耶稣就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这个必须不是地理上的必须， 不是路途上的必须，是主耶稣心中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话题，他必须要到撒玛利亚去，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出来。那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他所耶稣所想到的那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敬拜的话题。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去思想一下，在圣经中这一段经文，在旧约中新约中这一段经文是唯一把敬拜讲得很清楚的经文。那主耶稣为什么要专门跑去撒玛利亚来讲这个重要的话题，把它记录下来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你有没有想为什么要选撒玛利亚？敬拜嘛，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犹太人是最知道敬拜的，为什么不找这个到圣殿里面去讲敬拜这个话题？为什么不跟法利赛人讲这个敬拜的话题？这是他们都最熟悉的，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为什么要跑去撒玛利亚那一个 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又不知道怎么敬拜的地方去讲这个敬拜的话题呢？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敬拜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所以我刚刚说敬拜并不是我到教会我上教会就叫敬拜神了，我礼拜天在这儿坐了一个半小时我就敬拜神了。敬拜它远远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仪式，只是在某个地方做某些事，我唱了歌，我读了经，我祷告了，我听了道，就叫敬拜。敬拜是信仰的中心。所以主耶稣他要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一群完全对这个信仰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在人对敬拜非常模糊的地方，他要去告诉撒玛利亚人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同时在这个故事中他也要提醒犹太人，他们不要以为守着圣殿就有敬拜。什么是神要的敬拜，在这个故事中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围绕着这个敬拜的这个话题，在短短的这个故事中，敬拜这两个字和它的意义出现了十次之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深刻的来跟撒玛利亚人来讨论这个敬拜到底是一个什么。它不只是一个聚会，它不只是一个形式，它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值得去思想的。什么是敬拜？在英文里面，敬拜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叫做 worship。 worship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 worthship 的缩写， worth 就是价值， worthship 它把它缩写成 worship。 那意思是什么？敬拜就是我们对一样东西，我们对它这个价值的一个评价。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到底这个价值有多少。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超越这个自然，超越人的价值的时候，我把这个价值放在这个东西身上，投射在这个东西身上，我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就成了敬拜，就成了敬拜。那敬拜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敬拜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敬拜一样东西，每一样东西达到你的面前，你都会首先在估价说这个东西大概值多少，或者这件事大概值多少精力，或者这个人大概值得我去付出多少。其实，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在敬拜一些东西。当我们觉得哪一些东西是超过这个人普通的价值，当我们觉得一些东西它有这个超越的能力，我要有了它我就满足了，那你就是在敬拜这样东西。那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不信的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神，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所眼睛能够看见的，就是我们能够摸到的所有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自然的会去敬拜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比如说他们会敬拜金钱， 他们会敬拜这个权力，因为他们觉得有钱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一句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像觉得有钱了我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对于这个钱我觉得他有超越的能力，所以我敬拜他。当你敬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尽你所有的能力，花费你所有的时间，你想去得到它，你想去掌握它。所以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是物质也好，无论是有的人觉得说是人脉关系也好，无论是或者你觉得是你的健康也好，无论你觉得哪一样东西能够控制你的命运，能够掌握这个未来，当这个东西在你心中有那样价值的时候，你就开始敬拜它了。所以敬拜之所以重要，因为这个敬拜什么东西，它控制了人生的方向，它赋予了你生命的意义。如果你不觉得你在敬拜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时候，你的生命意义就是在今天，你的生命就是得到这个世，拥有这个世界上可以拥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真的是在敬拜一个超越自然、超越人类的一个神的时候，你自然你的生命的意义就投射在这个神所应许的未来之中，神所应许的永生之中。你的生命的意义就不在于局限于今天，你生命的意义就是充满从现在直到永恒。所以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敬拜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生的方向，能够重新评估我们人生的价值。敬拜我们讲的好像很玄乎啊，我给你们打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你们看过这个电视上的这个就是古玩估价的那个秀没有？就是一群人，对不对？他们到处走，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请大家把你家里面所有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拿来，然后他们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古玩啊，然后或者有古董或者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会拿一个有时候什么一个破花瓶，有时候拿一把破椅子，有时候拿一个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哇，这个是哪一年的什么某某某名人所做的啊，然后就告诉你这个哇值好几万块。你平时都把它扔在 garage 里面的，对不对？当他拿来，他一说好几万块，你顿时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拿回家去，你还会把它放在 garage 吗？不会了，赶快把它擦擦干净啊，然后摆在家里面，然后就每天在看说这个东西多么的珍贵，看到没有？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对这样东西价值的认识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就是敬拜所带来的效果，就这么简单。当我们认识了神，当我们认识了神的价值是超过世界上所有的，超过金钱，超过权力，超过世界上的享受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神的态度就不再是说回家我就把圣经一放，然后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你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当你真正的认识了这个神的价值，当你真正的接受了这个神的能力的时候，你的生活将会以这个神为中心。这就是敬拜所带来的，应当带来的效果。如果今天敬拜神在你生命中没有带来这样的效果，那我就说你要思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在敬拜神，还是你不过只是上教会而已，你不过只是到教会你来坐了一个半小时而已。因为一个真正的敬拜应该带来这样的冲击力，应该改变人的生命。这就是敬拜的定义，应认识其价值而产生，而自身产生的改变。当我们敬拜这样东西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我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敬拜如此重要。那如果敬拜如此重要，我们要如何敬拜？ 我刚刚讲的，大家都觉得说敬拜就是到教会来坐着就叫敬拜，但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故事中，他没有这样，主耶稣没有这样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只要去教会坐一坐就叫敬拜，对不对？他跟他很深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撒玛利亚妇人他看出耶稣是一个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他来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你们犹太人说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说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那我们到底应该在哪里敬拜？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明他是一个敬拜的人，对不对？你这种问题对一个陌生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你一个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对于这个妇人来说，虽然在当时他们的这个社会里面， 妇女是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这位妇人除了她有五个丈夫以外啊，那个是蛮特殊的特别的这个她的这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她非常热衷这个话题，她非常希望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的敬拜是不是合乎这个神所要求的。那在这里主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他首先强调的一件事情，他说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在这里主耶稣要讲到的是说，我给你的答案跟你以前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讨论你以前所知道的一切。主耶稣说时候将到，我们知道每一次主耶稣提到时候的时候，都是指他受难的时候，都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他想跟这个妇人说，好，妇人问的问题是以前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长期这个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说，我今天跟你答案不是来处理你们以前争论的这个问题，不是来处理说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主耶稣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这个定义，敬拜。在这个我来到以后，当主耶稣成就救恩以后，当这个在十字架上恩典的门向所有全人类打开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敬拜。所以他特别提到说时候将到。那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这个关系，我讲到他们一直是非常的不融洽，因为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是混种的犹太人，他们以前也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们被这个亚述占领了以后，与其他人通婚，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因此他们被犹太人所嫌弃，然后不让他们进入圣殿。你知道在当时这个圣殿是只准进入圣殿的这个院内只准犹太人，妇女在外院要进入内院必须是犹太的男人才能进入内院，然后只有祭司才能进入这个圣所。所以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非常严格的律法。那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个资格进入这个圣殿，这是记录在列王记下，记录在列王记下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在十七章他讲到说，他们这里指的就是撒玛利亚人，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因为当时 这个亚述占领撒玛利亚过后，从周围的外邦迁了很多的人进入撒玛利亚，让他们住在那个城里。所以那里面他们就以前是犹太人，他们敬拜耶和华，现在他们从哪里来的人，他们就敬拜他们自己的神。当然他们觉得 local 的神也很重要，所以他们又惧怕耶和华，他们又随从自己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人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神，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这一段列王记的记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问题还不只是他们的血缘问题，还不只是他们与异族通婚的问题，还有他们不全守律法，他们拜偶像，他们不专心的敬畏耶和华。所以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的问题还不只是说出生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生活中已经破坏了神的律法，他们不遵守那个诫命。那这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还是热衷敬拜神，他们觉得说他们还是希望想这个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考虑说要先对付自己的罪，自己的问题，先除去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不专心敬拜耶和华，不全守律法，他们没有想去这个罪的问题。他们觉得说我们心很沉啊，我们就是想敬拜耶和华，你们这个犹太人不让我们去你们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山上敬拜，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山上修一个地方来敬拜，我们诚心的想敬拜这个神，心诚则灵，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却不是神的要求。在这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他说在我来了过后，一个新的世纪开，这个新的人与神的关系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敬拜父，就是天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一个灵，所以爱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里主耶稣给撒玛利亚人的回答是，敬拜不是外表，敬拜不是 location， 不是这个山还是那个山，不是应该唱这个歌还是那个歌，不是我们应该读这个经还是那个经，还是讲道应该讲这篇道还是讲那篇道，不是外表。他说敬拜是内心，是心灵和诚实。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也很明白，在这个教会很久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和，心灵和诚实， Spirit and Truth。 这个和为什么重要？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当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两者，我们必须要有心灵上对神的渴慕，然后我们必须要明白，在真理上明白神要什么样的敬拜，两者都要。那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话的时候，他是带有这个目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只有心灵，没有诚实，对不对？没有那个 truth， 没有真理在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我们犯了这个律法的罪都不要紧嘛，大家都这样犯，住在撒玛利亚人那边几千年的历史都这样，觉得我们就按照这个文化，就按照这个传统，有什么罪呢？我们只要专心敬拜耶和华，我只要到这个山上，我每天爬这个山上去，每个礼拜爬这个山上去敬拜就可以了，我就算敬拜神了。那主耶稣说什么？要心灵加诚实，不是我心中我想，我觉得我想怎么敬拜神我就怎么敬拜神，神就一定要接受我的敬拜。我们人常常把自己当作神，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自己当作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一件事情是对是错， 是该做不该做，我们用我们的标准把神的那些话我们都觉得我有困难的地方我都把它忽略不计，然后我可以做的地方我把它强调。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们是想去敬拜啊，耶路撒冷不让我们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山上，你看看你们这个犹太人多无礼啊。他却忘了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不合神的心意了。他们拜偶像，他们什么这个除了敬拜神他们也敬拜世界，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除了敬拜神我们世界上的东西也常常去 flirt 一下，常常去，虽然不是想去敬拜，但是我们的心常常在这个世界里。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先没有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敬拜，你到教会来敬拜不算，不算，因为那个敬拜不是神要的敬拜。所以那你说我们谁能够做到无罪才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呢？那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先认罪悔改。如果我到神面前来，对我的生活上的这些罪视而不见，对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忽略不计的时候，那你那个罪就没有得到赦免，那你的敬拜就在神眼中不是合神心意的，这种敬拜不是合神，不是神所要的敬拜。所以在这里他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很有这个追求的心，你很有爱神的心，但是你敬拜神必须用心灵加诚实，不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箴言里面这个智者写到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可证。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在神面前是无效的，那是你自己心中所想的敬拜，不是神所要的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点，当耶稣来了过后，他开创了一个人和神的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注重于内在而不注重于外表。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外表，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敬拜就不要有形式，大家就随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还是血肉之躯，对不对？我们还是血肉之躯，任何真正的敬拜要有心灵要有诚实，它也需要一个形式来承载这个敬拜，让这个敬拜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很清楚的这个程序中完成。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不要形式，而是说形式不能代表敬拜。如果我们只有形式没有内心的心灵和诚实，那个形式并不能成为敬拜。真正的敬拜是需要内在的心灵和诚实，然后在一个形式中完成。所以主耶稣说这个 location 不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说 你们就随便到哪里去敬拜都可以，不要在这个山也不要在耶路撒冷， 你随便躺在家里都可以，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这个形式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形式却不能代替我们的敬拜。那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有心灵没有诚实。那与此同时，主耶稣在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指出这个犹太人敬拜的问题。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所拜的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的。那先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他们敬拜神，他们知道是他们明白真理，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有先知，有各样的君王来教导他们，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明白这个旧约的真理。他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在旧约先知中不断预言的，所以犹太人都很知道这些真理。 再来，主耶稣再说，时候将到，看到没有？现在又是一个新的纪元开始，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在这个一些翻译中，他用寻找 seek， 他说是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那他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敬拜是只有心灵没有诚实。那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他们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的 truth。 这个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讲到，这个救恩就是从犹太人而出，证明说旧约先知所讲的话都是出于神的启示，都是神的话。所以他们所讲，犹太人所拥有的，不论是律法，不论是他们的旧约，那是真理，那不是一个我们觉得说可以随便放弃的，那是真理。但是犹太人的敬拜中所缺少的，那就是心灵了。因为犹太人他们这个与撒玛利亚人之间那种非常紧张的关系，让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有真理，所以他们不让外邦人来加入他们的敬拜，不让外邦人进入这个圣殿。他们觉得说，他们要守住这个真理，他们要与外邦人分离。当我们读这个圣经，只守住它的字句，没有用心灵去感受神在这些话语中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会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只守住了他们的字句。这个十诫里面说，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是没有这个样子的。今天主耶稣来了，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觉得是对神最大的亵渎，那跟这个字句一点都不合，所以呢，他们要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若他们用心灵去理解，用心灵去看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能够感受神透过基督给人的新的启示。他们却没有，他们却在这些字句中敬拜的时候，就无法得到神对他们生活的启示，对他们神对他们这个新的启示，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只守住了那个字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就是这个基督啊，在这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经义，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一般都有这个注解，他或作圣灵，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凭着真理，不是只凭着我的脑袋在敬拜，我知道神是什么样的，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来这里，坐在这里，该唱的歌我也唱了， 该说的祷告我也说了，该听的道我也听了，就够了。字句叫人死，圣灵经意叫人活。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同在，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圣灵先 touch 到我们的灵，让我们有这个敬拜神的渴慕，让我们有敬拜神的火焰。如果你没有那一部分，你只有真理的敬拜，对不起，虽然你很属灵，但是这也不是神要的敬拜。所以我说这个合字很重要，它要心灵合诚实。我们人就是很有限，所以我们不是抓着心灵，要不然就抓着诚实，我们好像老是没有办法两边兼顾。但是神说他要的敬拜就是心灵加上诚实，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只有心中我想渴慕敬拜，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敬拜，那不是神所不接受的。也不能说我知道神的真理，我知道所有的这个敬拜的条文，我知道该献什么样的祭，该做什么样的事，但是我却没有那个渴慕的心在里面，但是我却没有那个爱神的心在里面，那样的敬拜也不是神要的敬拜。神他是一个灵，他在寻找一个真正愿意按照他的方式 来敬拜他的人。真他看重敬拜，但是不能人自己想出来的敬拜，我愿意给神什么就给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从来就不是你自己想献什么就献什么。旧约花了这么多的这个书本，立位记、民书记、来生命记，不断的讲这些怎么献祭，怎么来敬拜神。神对敬拜看得非常重，而且非常的严格，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敬拜他。神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对于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只守着他们的字句敬拜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敬拜不是一个福音广传，不是一个合一，而是一个隔离，而是在他们的敬拜中让这个把这个神局限在他们自己的知识中，所以那也不是神要的敬拜。那对于不是这个神要的敬拜，对于不是神要的敬拜，我们的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刚刚讲到说，敬拜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敬拜能够改变我们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的敬拜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主耶稣这里所提到的，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这是他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你有没有想到说他在讲这句话跟他们讲这个敬拜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敬拜，一个不正确的敬拜，会让你一渴再渴。你每个礼拜天可以到教会来坐了一个半小时，坐了一早上，你回去过后，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仍旧过那样的生活，过你原来的生活。到了礼拜天，下个礼拜天的时候，你还是干渴，你又到教会来再听一篇道，喝一点水，然后我又出去过我原来的日子。你周而复始的重复你这个过程，他就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敬拜神，所以你的干渴无法得到满足。当我们就是以我的热心来敬拜，或者就是以我的知识来敬拜的时候，你那个心中永远得不到那个满足。那个来敬拜你可能得到一点点，像喝了一口水一样，你能够坚持一阵子，过一阵你又渴了。但是主耶稣说，当我们用他的方法，当我们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敬拜，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时候，他说你这样的敬拜会让你永远不渴，永远不渴。因为神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神的他的真理，当他的真理和我们的心灵相结合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到满足了。人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的真理和我们的这个心灵其实是没有结合起来。我们懂得很多，但是我们心中却没有感受到。这次去华神上课的时候，要回来那天，真实的感受到这种脱节的问题。那天我晚上，我是这个礼拜三的晚上八点钟的飞机，下午的时候大家都这些其他人都走了，我们到下午两点结束，我就在那个修道院里面，环境很好，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点他的照片，环境很好，我就很高兴坐在那儿，我就说有点时间可以安静祷告啊，然后就发我一个 message 说我的飞机 delay 了，要到9点才走。我在想那也很好，我就多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书，然后就在那边做一些祷告，突然又收到一个 message， 他说改回来了，又改回8点了。然后我这个脑袋看了这个 message 啊，完全好像没有输入，我知道他改过了又改回来了。然后到了5点半的时候，8点钟的飞机，我6点就得从修道院走啊。5点半吃饭的时候啊，我就 跟那个还有几个同学也是比较晚的飞机，我们就在那儿吃饭啊，然后就很放松，完全没有想到5:30跟6:00只有30分钟的时间，脑袋没有去思想，脑袋就觉得说反正是今天晚上没有去思想。然后这个同学就在讲说啊，他 reserve 的 Uber 啊，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把你的 Uber reserve 好？我说哦，我没有啊。他说，因为我们修道院比较偏僻的地方，他说你要赶快 reserve Uber 啊。他说这个地方不容易找车。我说哦 ，OK， 我把电话拿出来，我说我要 reserve Uber 6:00，不让我 reserve， 为什么？太晚了，已经太晚了，已经差6:00，只差10分钟了。我突然才恍然大悟，说哎呦。我还有10分钟我就得离开这里去机场了，我现在连 Uber 都没有，我吓坏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理才进入心里，刚刚一直知道，脑袋知道我大概就是8:00的飞机，完全没有想到跟我现在的时间有多靠近。到那个时候我再吓得慌了，饭都不吃了，扔下就跑，赶快去那边把我的行李从楼上搬下来啊，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reserve， 我马上叫这个 Uber， 叫不来就叫不来，因为那个太远了。哎呀，我不知道，我也不太会用那个软件啊。他叫我一下要等啊，什么要加钱呐、啊，我都不知道啊。在那边，最后我就看还差5分钟到6:00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软件拿出来，把所有可以按的地方都按了一遍。我就说，我就需要一个车，没有 Uber， 你给我派一个 taxi 也好啊，我要去机场。感谢主，正好有一个 Uber 过来，他 drop 人家 off。然后就被我抓住了、啊、赶快就上了那个 Uber 去了机场，飞机没有误掉，当天晚上回来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什么，你有这个知识的时候不一定进入你的心灵。你可以有这个知识，我脑袋知道，我知道我那天晚上飞机，我知道我这个应该几点走，我却没有想到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没有想到说我现在就离那个时间很近了，我现在就要 do something， 要做一点事，没有想到，完全那个知识好像是浮在这个头上一样，没有进入你的心里。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常常在敬拜中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荣耀，我们明白神的超越，我们知道神的大能，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那个知识却没有进入我的心里。我不知道那个知识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好像现在还在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没有让那个神的那个真理改变我现在的行为。如果那个改变没有发生，那我告诉你，你就不是在真正的敬拜神，不过只是坐在这里而已。神要的敬拜，同时要有这个心灵和诚实。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操练敬拜。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大家都觉得敬拜很简单嘛，只要来教会坐着就敬拜了。但是现在神提出了，敬拜必须是心灵加诚实，这样的敬拜需要操练，不是你来了过后自己就会自动就出来了。那这个操练这种敬拜，对于一个比较用心灵，偏向于用心灵敬拜的人，我们需要操练在真理中的敬拜。在真理中的敬拜，就是我们需要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在约翰福音9章，这个他讲到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提到，不只是在约翰福音，在箴言、在诗篇都有提到，神他看重的敬拜是一个带有生命的敬拜，是从生活中演变出来的敬拜，不是一个单独的跟我平时没关系的，我礼拜天坐在教会才发生的敬拜。神将敬拜和生命常常看成一体，在这个故事中他也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当他谈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敬拜之前，他先叫他把丈夫叫来，对不对？为什么叫他丈夫？主耶稣都知道，还叫来干嘛？提醒他，如果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如此的不圣洁，你的生活中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你就不要谈敬拜， 因为这个敬拜和生活是相连的，不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敬拜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仪式，敬拜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中学习与神沟通，在生活中每天在生活中看见神，每天在生活在每一件事情中我都敬拜神。那当我们一起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彼此能够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那种敬拜才能够发自内心。如果你平时的生活神都不 involve， 如果平时的生活神都不在其中，你告诉我你坐到教会来，神怎么会就自动的进入你的生活了？所以敬拜是从每天操练开始的。这个傅士德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作者，也是牧师。他讲到说，他说我们要活在不断聆听的安静中，好让神成为我们一言一行的本源。好，假若我们习惯依赖人的力量智慧去应付日常差事，那么我们在群体敬拜中也会一样画葫芦。但如果向来有操练，习惯平日在每个对话中、每个生意交易中都听取神的声音，在参与群体敬拜时，对神的感应必定更加敏锐。同不同意他讲的？如果我们平时没有那样的操练，平时不习惯去寻求神的旨意，不去聆听神的声音，在平时神就不在你的生命中，你不可能礼拜天坐在教会的时候 就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生命和敬拜是相连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说这种恶人的祷告他不听，这也是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对以色列人来强调说恶人所献的祭是他不喜悦的。因为敬拜应该是我们平时生命的流露，而不是我们到教会来做一场秀，来做一个或者是来喝一口水。我到教会来敬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我出去了就渴了，我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所以我们首先要操练在真理中，敬拜的时候就是操练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见神。那另外一个操练就是对于一个很有真理的敬拜，很有知识的，在敬拜中都是用头脑的。我想这个跟我们中华人更加接近，我们是非常对圣经非常了解的，对神非常知道的。那我们这种敬拜我们要操练什么？操练这个心灵的敬拜。这个心灵的敬拜就是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相顾。你知道这个基督教它比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强调团体。在这个基督教的初期的时候，罗马帝国对这个基督教的迫害是非常严厉的。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基督这个圣经的教导仍然是不能停止聚会。所以没有说我们这个罗马政府如此猖狂迫害我们，我们就改网上聚会。当时也没有网上聚会，但是也没有人提出说那我们就悄悄的在家里。他说不要停止聚会，这是在希伯来书讲到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教会的基督徒，没有团体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敬拜是要在团体中产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操练敬虔的生活，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慕，就能够像每人带来一团小火，能够把这个整个会堂燃起来，让我们对神的敬拜不自觉地融入在一个更大的团体中。这是在圣经中不断强调的，有个人的敬拜，有团体的敬拜，双方都不能代替，不能团体代替个人敬拜，个人敬拜也不能代替团体的敬拜。因为这是神要的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当我们在个人敬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真理式的敬拜，我们头脑转得很快，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气氛，你一个人坐在家里面，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最后就是一个很一个个人的小小的范围内我对神的敬拜，这个很重要，不是说不要做，这是团体敬拜的基础。那但不是个人敬拜就可以停止在那里就够了，神说你们要来一起，大家一起在一个团体中来操练，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不只是貌合神离的坐在一起，而是我们有真正的彼此相交。所以圣经把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我们之间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就坐在一起而已，参加一个教会而已，而是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的生命相融在一起。这也是这个凯利，这个基督教的作者基督徒的作者，他描述的非常好。他说神活跃的同在贯穿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打破个别生命的藩篱，消除隐私与阻隔，将我们的心灵融入神那超越个体生命的大能之中。神客观的有意的同在将我们众人包围，滋润我们，赐我们愉悦及难以言语的安慰，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把沉睡中的我们唤醒。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真不是坐在一起大家同唱一首歌，大家同念一片经。他说在超越人的层面，在那个属灵的层面，我们在灵里有真实的相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可能看不见，有时候甚至体会不到，但是神说那个是真实的发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他真实的同在，他就在这里。当我们心灵相通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灵里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交，这样我们的灵命就变得更强壮。所以神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知道我们人的困难，他为我们设计了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是按照我们量身打造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觉得说我们另外一个做法也挺好的啊，因为我们看得不够远，我们知道的不够深。所以神叫我们敬拜，要我们操练属合他心意的敬拜，只有这样的敬拜才会让你永远不可，才会让你心灵得到那永远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拣选了我们，你给我们这个权利，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院，进入你的殿来敬拜你。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练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在彼此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心，成为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团体。主，因为你在寻找那些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你也应许那些所有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将会永远的不可。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